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谈论的题目是行为上的见证。
所以耶稣用他所做的功作为他的权柄和身份的见证，这些事工呢，就成为强而有力的见证，证明了他的身份和他的权柄。
我们都是被神创造，叫我们能够行善。这并不是说我们的行为能够保证我们上天堂，然而外在的行为乃是内心改变的一种表现。耶稣行善并非为了证明什么，但是在这回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给我们指出，耶稣行善行神迹无非是要为他作为神的儿子的权柄和身份做见证。好，现在请查克老师讲解圣经的真理。我们进入路加福音第七章第一节。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跟我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今天呢，我们看路加福音的第七章。路加福音在这里告诉我们耶稣生平中的一连串的事迹和神迹，使我们更认识他。路加福音第七章的第一到第五节里说，耶稣对百姓讲完了这一切的话，就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百夫长风闻耶稣的事，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他们到了耶稣那里，就切切地求他说，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罗马百夫长是特别的人物，是个相当杰出的人，圣经里多次的提到他们，也给予他们蛮不错的评价。我们还记得在该撒利亚的那位罗马百夫长哥尼流吧，他祷告的时候主对他说话，命令他派仆人去约帕，请彼得过来教导他们，让他们对主的道有更全面的认识。因此呢，福音第一次传给外邦人，就是在该撒利亚的罗马百夫长家里。神开始在这些外邦人当中工作，实际上呢，就是在罗马百夫长的家里进行的。圣灵浇灌在他的家中，以及跟他在一起聚集的人。所以圣经多次提到罗马百夫长，而且呢，是用一种仁慈和赞许的语调提到他们的。这位在加百农的百夫长，被犹太长老称为是配得的人。他们来为他呢，求耶稣。他们对耶稣说，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啊，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啊，因为犹太人到了今天，要是有什么赏赐要给人的话，还是会这样说，要给配得的人。我能确定这不是出于新约圣经，但是到今天他们还是这样使用这句话。事实上呢，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过，他被犹太社团称为配得的人。他不懂这里面的含义，但是他不清楚怎么样才是个配得的人。不过他想，这一定是很好的事儿啊， 因为他们表扬他的时候总是微笑着对他说配得的人。这个头衔呢是奖赏给犹太信仰以外的人士。我估计啊，那些对犹太人表示仁慈和体恤的人才有资格获得这个头衔。好了，这位罗马百夫长的情况呢就是这样。他呢为犹太人盖了一所会堂，他爱他们，因为他有这样的信用，所以呢犹太的领袖们就来求耶稣为他医治他的仆人。主人和仆人有这么亲密的关系，这是不寻常的。罗马帝国的奴仆完全没有权利的。有一位罗马作家说，罗马人每年要盘点自己的产业，看到仍然有生产力的、有效益的就保留下来，那些没有生产力的就要丢掉，而那些没有气力每天干活的奴隶就包括在那些要被丢掉的没生产力的东西当中了。当这个奴隶到了这个地步，已经丧失生产力了，他就被赶出去等死，因为他已经失去工作能力了。在罗马帝国时代，奴隶是主人财产的一部分，以至于呢，主人有权杀死奴隶而不会面临控诉，因为他只不过是销毁自己的财产罢了。因此这个百夫长对奴隶的这种态度是很不寻常的，而且呢也显示了他超乎一般的人。他非常爱他的奴隶，非常担心，因为他的奴隶病得快要死了。在路加福音第七章的第六和第七节里继续说，耶稣就和他们同去，离那家不远，百夫长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对他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那些犹太领袖向耶稣推荐，说这个人是配得的。这个百夫长在一问一答之间，他发现耶稣离他家不远了，就差朋友去接耶稣，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他用一个和配得不同的词，就是不敢当。但是后来呢，他又用相同的配这个字，他说，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在当时的文化里呢，犹太人进入一个外邦人的家是不合律法规定的。他知道让耶稣到他家里去呢，会使耶稣左右为难。你还记得吗？当彼得进入哥尼流的家的时候，他向哥尼流道歉，因为呢，他从约帕带了一些犹太朋友一起过来，所以他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但主已经指示我不要提出什么问题，所以我就来了。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彼得为进入外邦人的家表示歉意，因为犹太人是不准这样做的。所以这个罗马百夫长对耶稣说，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有趣的是，我们还记得在西顿境内的那个女人，为着她的女儿来找耶稣，说她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耶稣没回答她。门徒说，主啊，你就帮帮她吧，她一直求我们，快要给她烦死了。耶稣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耶稣宣告说，那些恩惠是给犹太人的，而现在这个百夫长觉得自己不配来到耶稣面前，请耶稣来他家呢，又好像是不太好意思。但是他后来 却说了一番令人稀奇的话。他说：“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就是说，你不必来，你就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会得医治，因为我也明白什么是权柄。路加福音第七章的第八节里说，因为我在人的权下，这意思是说，我知道耶稣有权柄，可我也有权柄，也有兵在我以下。这个罗马百夫长对耶稣说，我是在人的权柄之下，可也有士兵在我以下。我明白什么是权柄，我顺服权柄的，但是我也有权柄，我也清楚知道怎么样施行权柄。他知道耶稣有这个权柄，所以他说，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我顺服在权柄之下的，也有人在我手下。路加福音第七章的第八和第九节继续说，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这话就稀奇他，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耶稣在犹太人中从没有看见过像这个百夫长这么有信心的。路加福音第七章的第十节说，那托来的人回到百夫长家里，看见仆人已经好了，他的仆人病得快要死的啊，现在好了。第十一节，过了不多时，耶稣现在是在加百农。第十一节啊，耶稣往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因。拿因离加百农呢大约40公里，耶稣呢是步行去拿因的。我们继续看路加福音第十一到十三节里说，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将近城门，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寡妇，在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寡妇送病。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哇，这是一幅多么凄惨的画面呢，一个寡妇跟随埋葬他唯一的一个儿子的送葬行列走着。在那个时代，他们没有什么棺材，通常呢他们是把尸体放在篮子里，再放到石棺中。石棺这个字在拉丁文的意思呢是吃肉的。以色列那里有些石灰石的棺材，事实上他们修筑公路的时候呢，还常常挖到这些石灰石的棺材，然后呢就随便的放在路边，到处都可以看见了。石灰石呢能够把身体很快的腐蚀掉，其实大概是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呢就能够腐蚀掉了，所以石棺又被称为吃肉的。他们常常把尸体放在石棺里，等到尸体完全被腐蚀掉了，他们就把骸骨埋葬下去就行了。所以呢这个孩子可能是被放在篮子里，被抬到安葬的地方，可能是个洞穴，或者呢是一口石灰石的棺材。那个母亲就跟随着众人一起走，这是一幅叫人心酸的画面。他们不只是流泪啊，还要嚎啕大哭。耶稣看见了就怜悯他。在希腊文里呢，没有一个字能比怜悯这个字更能表现出深刻的感情和同情了。圣经里 多次用这个字来描述耶稣，这是希腊文字中描写一个人感情最深最强烈的一个字眼。耶稣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路加福音第七章的14到16节里说，于是近前按着杠，抬的人就站住了。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死人就坐起并且说话，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又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好，我们看到神眷顾了他的百姓这句话，如果你回到路加福音的第一章，那里记载施洗约翰出生的时候，神开了他父亲撒加利亚的口，他开始说预言。他最早说的预言在第一章的68节里，那里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而在这里呢，众人宣告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这就应验了撒加利亚的预言了。路加福音第七章的17节里说，他这事的风声就传遍了犹太和周围地方。犹太在南边，大约有96到112公里那么远的地方。耶稣叫着孩子从死里复活的消息真的就传到了很远的地方。路加福音第七章的17到20节里说，他这事的风声就传遍了犹太和周围地方。约翰的门徒把这些事都告诉约翰，他便叫了两个门徒来，打发他们到主那里去，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那两个人来到耶稣那里说，施洗的约翰打发我们来问你，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在约翰福音那里，施洗约翰告诉我们，当他看见圣灵降在耶稣身上，约翰知道耶稣就是弥赛亚，因为主对他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那人就是弥赛亚。所以施洗约翰对他的门徒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给众人指出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现在施洗约翰被希律关在监牢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实在不能忍受被监禁的日子，因为他是习惯在户外生活的，他是在旷野里长大的，也可以说是个森林里的人。毫无疑问，被囚禁对他来说呢，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我可以想象施洗约翰像耶稣其他的门徒一样，盼望神的国度会立刻就建立起来。他可能在想，究竟我还要蹲在这个牢房里有多久呢？至于你是不是弥赛亚，这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而是一种争论。所以让我们着手吧，我们就立刻采取行动吧。可能因为耶稣没有马上建立国度，推翻希律和罗马，因此呢，施洗约翰开始怀疑了。不论是怎么样吧，耶稣的回应是很有趣的。路加福音第七章的21到23节里说，正当那时候，耶稣治好了许多有疾病的、受灾患的、 被恶鬼附着的，又开恩叫好些瞎子能看见。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可以信我，或者因着我行的事信我。他又说，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耶稣指出，他所做的就能证明他的身份，他是谁。他说，我若行的，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所以耶稣用他所做的功作为他的权柄和身份的见证，这些事功就成为强而有力的见证，证明了他的身份和他的权柄。因为除了神与他同在以外，没有人能够做这些事了。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非常感谢查克老师的分享。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如果想更加深入了解基督教的信仰，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他很乐意在信仰上、在真理上帮助你成长。您的来信请寄到环球电台的通信处，请写清楚，给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收。查是考察的查，克是克服的克。查克老师等待您的来信。假如你是基督的跟随者，你所过的生活正是旧约时代的人只能够梦想的生活。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活在21世纪，有许多现代化的工具提供我们各样的便利，而是因为耶稣在传道事工的初期已经宣告了我们今天的地位。这是刚才查克老师所教导的。一会儿呢，查克老师为我们做节目总结，请继续收听。在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带领我们有关一个有罪的女人膏抹耶稣的事迹，请准时留意收听下次的节目。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做节目总结。
耶稣所做的工作正是先知所预言的在神的国度时期里的工作。当然，国度是施洗约翰所关心的。那将要来的是你吗？为什么你还没有建立国度呢？还是我们要去等候别人呢？耶稣所做的工作确实应验了关于神的国度时期的预言，瘸子必跳跃向路，瞎眼的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哑巴的舌头必能唱歌，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耶稣只说，你们回去，把所看到和听到的事告诉约翰。耶稣知道施洗约翰明白这些经文，他完全知道这些经文的含义，而且呢，耶稣也晓得，当约翰的门徒回去告诉约翰他们所看见和所听到事的时候，约翰必定也完全明白这些经文所预言的，以至于他会说，对了，他就是当应许 将要来的那位。好了，我们今天呢，圣经就研读到这里。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中继续来研读、探讨、分享《路加福音》第七章中的宝贵信息，请您到时候能够准时收听。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感谢您收听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愿我们在主的爱中团契，在主里互相连结。再见。